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0年9月23号到9月2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全体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中秋快乐。值此中秋佳节之际，全体大法弟子想念恩师，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在余下的正法路上用心学法，做好三件事，兑现来世的誓约，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
迎中秋，日本法轮功学员感谢师恩。9月26号星期六，在日本东京塔厅传觉，日本东京部分法轮功学员举办表演活动，在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到来之际，为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献上中秋祝福。一开场，全体学员就一起起立，表达对李洪志师父的中秋祝福，并合唱师恩颂，拉开了演出的帷幕。节目中有深情并茂的诗朗诵，娓娓道来对李洪志先生的无限感恩。在一个半小时的演出时间内，共呈现了16个节目，学员们仅用了短短10天时间就完成了这次表演。
南台湾一日学法交流，互勉精进实修。2020年9月27号，来自台湾南部6县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包括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台东、澎湖等地约800多位参加，在高雄市福神高中举办秋季一日学法，并且交流修炼心得。会场的气氛祥和，大家比学比修，互勉精进。今年是庚子年，正逢中共病毒肆虐全球之际，很多国家和地区每天都有人因为感染而丧生。面对瘟疫大流行，台湾学员更珍惜能够举办这样大型的学法交流活动，体会要更加的精进，修好自己，传递大法美好的真相和九字真言防疫良方。
多伦多学员弘法遇有缘人。2020年进入8月份，多伦多疫情缓解之时，法轮功学员重新开始在加拿大著名景点尼亚加拉瀑布的弘法讲真相活动，每个周末都开车来到这里，把法轮大法的真相横幅又重新展现给世界各地来这里的游客。许多游客表示对法轮大法感兴趣，更有不少游客当场学练法轮功的5套功法，并询问自己家附近的练功点，还有在此了解真相后的游客去多伦多的书店请了全套的法轮大法书籍。一天来了一群结伴旅游的印度游客，主动上前询问。当学员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其中一位女士立即表示很感兴趣。她说印度人都信佛，知道修炼需要做好人，并表示想学习打坐。于是10几个人都坐下来，开始跟着学员学习第5套功法。
纽约法轮功向李洪志先生恭贺中秋，表达感恩。中秋佳节即将来临，美东时间9月26号周六，纽约中西族裔的法轮功学员数100人，男女老少齐聚法拉盛凯辛纳走廊公园练功点，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祝贺中秋佳节，表达对李洪志先生的无限感恩。当天秋高气爽，微风轻拂，宽阔的法拉盛凯辛纳走廊公园绿草如茵，在闹市中宛如一块远离尘嚣的绿洲。不同族裔的法轮功学员数100人，他们携老扶幼，怀着喜悦和感恩的心情，从纽约市的4面8方聚在这里，向师父李洪志先生祝贺中秋佳节。
德国五破塔尔市法轮功学员传真相。2020年9月26日，法轮功学员来到德国西部的北威州五破塔尔市市中心的广场上搭起真相殿，演示功法。 并为反迫害征集签名。法轮功学员的真相点上揭露中共邪恶本质的横幅格外吸引人，许多人主动找到法轮功学员了解真相，不少人为反迫害签名。活动这天是周六，法轮功学员一早就冒雨在五破塔尔市中心广场的喷泉边搭起了真相点，并把大型横幅“中共是最邪恶的病毒，祸害全世界”放到显眼位置。
加州苗必达学员传真相，恭祝大法师父中秋节快乐。2020年9月27号，加州苗必达和佛利蒙市的法轮功学员在佛利蒙练功之后，大家同时恭祝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中秋快乐。当天上午，法轮功学员首先来到中央公园练功，不少有缘的人被法轮功学员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主动索取真相资料。经常来中央公园散步的乔治接过法轮功真相资料后说，我经常从这里经过，看到法轮功学员在这里练功，这个功法看起来很有意思，像我这个年纪，我一直希望寻找到一种打坐的方法，让我们的思想和心灵获得平静，同时得到健康的身体。
信师信法显神迹，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青莲。师尊好，同修好，下面我把信师信法显神迹的几个故事写出来，证实大法的伟大，师尊的慈悲。一，师尊化解病魔对我的迫害。虽然我是一名老大法弟子，在修炼中摔摔打打走了不少弯路，可是师尊没有嫌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时时都在看护着弟子。记得那是2011年中国新年过后，有一天我的眼睛突然看不清东西了，眼前雾蒙蒙的，50多米的距离都看不清。因为先生是常人，所以眼睛的事没有告诉他，他每天吃完早饭都要出去打麻将，我就赶紧做完家务，拿起书坐在窗前学法。一开始打开书，只看书里一片空白，一个字也看不见。我就在心里求师父，师父啊，师父，我要学法，让我看见吧。我捧着书静静地看着，渐渐地就看见字了，越读字看得越清楚。经过一周左右，在师尊的加持下，眼睛终于恢复正常了。感谢师尊慈悲苦度，这真是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还有一次，那是2017年5月的一天晚上，当我睡到夜里11点多时，感到鼻涕在流，心想怎么感冒了，马上又否定这种念头。这时嘴里上来一口痰，我起身拽了2张纸，吐在纸上一看，黑乎乎的，紧接着鼻血也流出来了。我急忙跑到卫生间，鼻血像断了线的珠子不断地滴着，一会儿坐便就通红了。我就赶紧冲，心想这样不行啊，总冲会把家人吵醒的，不冲一会儿血就粘在便池上。为了不被家人发现，我拿了一卷卫生纸和一个方便袋来到厨房，坐在地上用纸把鼻子堵上，血就从嘴里出来，那就让血往方便袋里滴吧。大约夜里12点多，先生醒来，发现厨房亮着灯，就一边推门一边说，大半夜不睡觉干啥呢。当他看到眼前的一幕时吓了一跳，非要让我上医院。我告诉他没事儿，一会儿就好了，再说半夜3更也不好打车。我俩僵持了一会儿，他一看熬不过我，也就不坚持了。这时我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的一段法，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 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就开始学转法轮。到了凌晨四点多，鼻血不流了，我洗洗脸就开始练进功。出定时一身轻松，一点困意也没有，吃完早饭又配合同修去救人了。谢谢师尊，您又为弟子承受了那么大的业力，弟子无以言表。二，血压器好了。今年八月份的一天早上，先生测血压，发现血压器坏了。他走后，我去试了一下，是坏了。这个电子血压器是我丈夫已经用了十五六年了。我自言自语地说，那就再买一个吧。这时，师父的一句法打了过来，万物皆有灵。我就对血压器说，血压器呀，你能来到大法弟子家，你就是和大法有缘的生命，请你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到新的宇宙做一个有福分的生命。又过了几天，我对先生说，你去测测血压，看看血压器是不是好了。他一测，真好了。他问我，你修的？我说不是，我只是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就好了。先生说还神了。我心里明白，这一切都是大法与师尊的威德。谢谢师尊，弟子用尽人间所有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感激之情。在这所剩不多的时间里，弟子要加倍努力，修去一切人心，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随师还。叩拜师尊。
修炼法轮功的他是我们学校最好的一个人。作者吴磊。我的一位大学老师威教授因为修炼法轮功遭到迫害，当省委调查组到学校为收集他的材料召开调查会时，被学校九三学社诸位 W 教授的一句话给砸了会场。 W 说，威教授是修炼了法轮功，不过他是我们学校最好的一个人，调查组不得不草草收场。我走访了 W 教授及许多了解情况的人，也见到了威教授。令人感动的事实证明了，用最好的一个人来评价威教授名副其实。一，他在中共六四镇压中挺身而出，保护了一批学生和教师。1989年5月，威教授被任命为副校长不久，学潮发生，学生们拉起反腐败反官倒的横幅，聚集在学校大门口准备上街游行。威立即召集各院系负责人，要求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保护学生的安全。他让校党政干部们走在游行队伍的两侧，防止外人混入，自己随车在最前边为游行队伍开道。学生们在市区呼喊着口号游行了一圈，返回学校。后来有人开玩笑说，威校长在领着学生游行。威教授听说有56名学生没打招呼，乘车去了天安门广场，十分不安。他派两名干部到北京劝说学生返回。5月31号晚，北京来电话说还有一名学生未找到，他要求立即把找到的55名学生带回。这些学生刚刚回校，天安门广场就响起了屠杀的枪声，他深感后怕。不久，另一名学生也安全回校。暑假过后，对两乱的清查开始了。公安分局从学校保卫处要走了领头学生的名单，说是要抓人。威得知后狠狠批评了保卫处，责令立即把名单索回。公安分局局长赶到学校，对威说，周围学校都抓人了，你们学校是全市第一家上街游行的，不抓不行啊。威正言道，凭什么抓人？我们的学生全是出于爱国，他们的游行我全程跟随，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不能抓。公安局长无奈地离去。按照上级指示，参加游行的学生和教师都得写检查， 对每个人在六四学潮时的表现都要做出鉴定，非只是各院系，这些检查不许放入个人档案，过后全部销毁。对每个学生教师在这一时期的鉴定中一律写上无任何不良表现，学校没有因六四学潮处分过一个学生和老师。魏教授的善良感动了所有的人，所以在第二年的人大代表选举中，他被选为区人大代表，成为这所学校建校几十年来唯一被全校师生一人一票选为人民代表的校领导。2004年因为修炼法轮功遭到绑架的魏教授刚刚回到学校，许多老师校友都到家探望，有三位八九学潮时期的学生领袖现在身为厅级干部的校友相约一起专程到学校来看望安慰他，以谢当年的保护之恩。二，他认真践行真善身，坚持以德育人，使大学变成省级文明校园。1997年全省高校开展了文明校园建设评比活动，要求年底达标，魏教授担任了学校文明校建的总指挥。已经修炼了法轮功的他结合学校实际，制定了以精神文明建设为主，校园环境建设为辅的方针。他无论在动员报告、文明教育还是工作安排中，都把道德建设放在首位，把校风、学风、工作作风的建设作为重点。他亲自起草制定印发了学生文明守则以及教师干部职工家属的文明守则，这些文明守则的核心都是真诚、善良、宽容、坚韧。过后人们才明白，威是在按真善人的准则指导着文明校园的建设。经历过那段过程的人都认为，那是这个学校风气最好、人心最齐的黄金时期。据魏教授说，他当时的目标只是学校能被验收合格就行，结果神奇的得了全省高校第一。当省教委验收组来到学校，发现这里与其他侧重环境建设的学校不同，抓住了文明建设的关键——道德建设，所以评委们都把第一投给了这所并不引人注目的学校。不久，学校被省委、省政府首批命名为省级文明校园。挂牌那天，学校像过节一样喜庆，教职工每人还得了月平均工资的奖金。从此，学校的知名度大大提高，凝聚力大大加强，为学校的发展和后来成为省级重点大学奠定了基础。八年以后，2006年，教育部对学校进行教学评估时，专家们对仍然悬挂在教室前方的学生文明守则纷纷拍照，赞不绝口。当人们回忆那段历史时，都明白学校的辉煌从那时开始，当然就怀念当时的魏校长。三，他坚定信仰法轮功，从不以权谋私，在教育系统传为佳话。学校现任的一位副校长给我讲了这么件事。三年前，他代表学校宴请公安分局局长，吃酒中说到了魏教授。那位局长刚说完，他是法轮功顽固分子，这位副校长马上脱口而出，我们都很敬重他。局长尴尬的赶快自我解嘲，当然听说他人品很好，口碑也不错。是的，魏教授人品极佳，口碑极好，他是双肩挑的干部，很辛苦也很敬业。他不仅工作负责，在教学上也很出色，尤其是他的为人正派、廉洁奉公，深得师生好评。下面讲几个被人们称道的故事。1997年，为了配合校园文明建设，学校家委会要在全校住户中评选表彰50户文明家庭及五好家庭。魏教授见到报上来的表彰名单的第一户就是自己家，立即用笔把它划去。家委会主任急了，不能划，这是各片区所有的楼长共同评选的，你们家邻里和睦，家庭和谐，众所周知呀。飞说，大家能把我家选上，这就是表彰，谢谢大家，把我家从名单上划去，会使这次评选活动更有意义。按规定，从副教授晋升正教授，5年就可以申报，但飞却用了8年。 虽然他的教学、科研、论文等都早就够条件，但因为自己编写的教材还没出版，所以他迟迟不申报。当有评委劝他，虽然你的书还没出版，但你有省级的科技进步奖和优秀教学成果奖，别人可没有啊，你申报吧，保证能通过。他答，教授晋升条例并没有规定必须获奖，但却明确规定必须有出版的著作，不能因为我是学校领导而破规矩受照顾。所以他一直等到教材出版。后来人们评论此事时说，飞的教授虽然来得迟，但却来得很硬气。飞修炼后严格要求自己不能以权谋私。一次因老家有急事，他请校办晚上派车送他一程，第二天回校给校办送去100元。校办主任说，不能收，校办的车就是给你们领导用的吗？飞说，那是为公事用的，我这是私事。主任说，其他领导办私事都用车，收你的钱其他领导怎么办？飞答，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修法轮功的。还有一件在公安系统广为传颂的故事，2002年威教授遭绑架后，公安局当即派人抄家。在路上警察们都兴奋地想着，一名厅级干部的家该是多么富丽堂皇。然而当他们见到威教授的家境却是如此清贫时，感到十分失望。警察们翻箱倒柜搜查大法资料，也寻找存折现金，等到发现威教授全家的积蓄总共只有6800元时，警察们意识到我们超出了一位廉洁干部。大家心生敬仰，默默地把刚刚翻得乱七八糟的衣物叠得整整齐齐放回了原处。最让人们钦佩的是，威被绑架后是610主任告诉他，鉴于你对党和国家的贡献，只要答应不再修炼法轮功，立即放你回家，否则……他义无反顾地答道，我师父给了我健康的身体，教给我做人的道理，我只有感恩，这么好的功法我怎能不练。他为了坚守信仰，宁可坐牢绝不放弃的高风亮节，在教育系统传为佳话。飞教授不只是留下了做人的典范，更铸就了为真理而不为强权的丰碑。
看似小事上体悟尽失的严肃性，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我是一个年过80的老年大法弟子，年轻时生活道路坎坷，吃了很多苦，遭了不少罪，落下一身病，慢性肠胃炎、心脏病，严重的眩晕、椎间盘突出、血糖、血压、血脂三高等，退休后一闲下来各种病都加重了，每天起床都很艰难。98年看到朋友练法轮功很好，经再三考虑也去跟着练了，没想到不知不觉中很严重的眩晕病等主要的病都好了，身体轻松，身心舒畅，师父救了我的命，我对师父无比感恩。但是到邪党打压法轮功后，却出于自保不敢练了，把大法宝书藏了起来，想等政治风头过过再练。可是停下练功不到半年的时间，原来的各种病又都回来了，特别是心脏病频繁发作，一次在医院抢救了8个多小时才活了过来，自以为活不了几年了，到远方去见见亲友，亲友又向我讲了他修炼大法的美好，嘱咐我一定要坚持修炼，我回家以后就又偷偷的练了起来。后来参加了学法小组，走入正常修炼，我的身体很快好起来了，慈悲的师父又一次救了我的命，我是发自内心的感恩师父，用尽人间的语言也无法表达我对师父的无限敬仰之情。但是在一件看似小事上，却让我看到了尊敬师父的严肃性。我知道很多同修都给师父法相敬香，我也非常想给师父敬香，以表达我的感恩之心。可是家里老伴儿有严重的气管炎，一闻到点香就咳嗽，就吵闹，我无法经常给师父敬香，只是经常敬水果或点心。 由于大橱柜很高，我把师父法像放在很高一层里，每次进水果需要踩着凳子才够得着，这样就很不方便。今年三月份给师父进了新鲜的草莓，第二天换水果时却发现草莓有点烂了，我悔恨自己，向师父表示了悔过。可是五月份一次给师父进了芒果，结果后来发现芒果又坏了一点，又很悔恨自己，并向师父保证绝不会再有类似事情发生了。八月份一天，我给师父进了一个仙桃，两天，因为看不见，也可能是忘了几天了。后的上午九点多钟，我出去买菜回来，刚进屋放下菜，就觉得胳膊有点痒，顺手抓了几下，接着两只胳膊都开始痒，两手一起忙着去搓，很快胳膊上起来一片片的疙瘩，几分钟后，两腿、后背紧接着全身都起痒起来了，全身起满了密密麻麻的黄豆粒大小的疙瘩。老伴吓坏了，说过敏了，赶快上医院看看吧。正在手忙脚乱的乱抓乱挠中，老伴一句上医院提醒了我。我想我这是哪有漏了，被邪恶钻空子干扰了，立即告诉老伴让他自己做饭吃。我把房门关上，赶快坐在床上盘腿发正念向内找。这时心脏也开始难受了，心慌心悸，浑身颤抖酸软。我努力压制住自己静心发正念，这时我突然想起了进的水果，是不是老问题又出现了。我用尽全身的力气站起来了，过去一看，前天给师父进的桃子烂了，脏水从小盘子里溢出来了。我赶快把师父的法像从橱柜里捧出来，把橱柜另一顶层擦干净，把师父法像放好，重新浸上新鲜水果，然后把脏的一层擦干净。在这过程中，我完全忘了满身的奇痒，只是不停地流着悔恨的泪水，赶快收拾干净，觉得太对不起师父了。当收拾好这一切，跪下向师父磕头谢罪的时候，猛然间发现满身奇痒的疙瘩一个都没有了。从想起来可能是这个原因，到收拾好给师父磕头，前后不过才十多分钟时间啊，真是不可思议的神奇事，我感到很震惊。这时虽然还有些心慌，但已能正常发正念了，又发了一个讲师正念，就一切恢复正常了，心中充满了对师父慈悲加持的深深感恩。对这件事情反省自己，有如下两点悟道。一是自己是真心尊敬师父的，为什么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不敬师父的事情呢？我想是因为几十年生活在邪党文化的教育浸泡中，无神论的影响还是在障碍着我们完全同化大法，缺少像古人那种对神的敬畏之心，对师父的感恩还是停留在人的感性认识上，并没有从理性上升华到对师父作为创世主的宏大慈悲应有的那种无限敬仰的感恩与敬畏，所以在一些小的方面还会不在意的不敬师父。如有的时候随意放大法书，有时看书时想干什么，随手翻扣大法书在桌子上床上，有时学法练功时摸摸鼻子抓抓痒喝喝水，有时盘着腿还会不自觉地摸摸脚又去拿书等等，以后都得注意归正了。我们附近有一位老年同修，三件事也在做，可是腿疼两年多找不着原因。原来把老伴去世后不看的一全套大法书放在床底下纸箱子里了，同修说他也不以为然，后来从床底下拿出来了，不久无意中发现腿不疼了，类似这样的也是教训。二是许下的诺言就要去兑现，古人形容承诺叫一诺千金，可是邪党文化却败坏了中国人的道德。现在社会上假大空盛行，谎言充斥了每一个角落，甚至都到了不说谎事情不好办的地步。我们大法弟子修炼大法后，按照真善忍修心向善，归正了自身修为，也一定程度地带动了社会风气的好转。 但是随口答应不重承诺的现象还是有些存在。就像我这次的事情，看起来是小事，可是一次次向师父承诺改正，却再三又犯，这也是不真的变异物质的一种表现，是多么不尊敬师父啊。想到师父讲的大法弟子都与师父签过约，要住持正法，救度众生，那更是非同寻常的承诺啊。师父要求做好的三件事，由于人心观念等执着的障碍，还有很多地方都没有达到法的标准要求，作为弟子不也是对师父的大不敬吗？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作为师父，从内心讲，你们对我尊敬和不尊敬啊，我根本就不在意。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们要是对师父不尊敬的话，按照宇宙的理讲，那是错的，那么旧势力就会因此而钻空子毁掉你们，他们抓到了最大的毁掉你们的把柄，因为他们看到了我度你们的整个过程。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修炼的非常严肃性和担当的巨大责任，今后在正式法修炼中要努力清除邪党文化无神论的余毒，彻底转变常人的思维观念，不断地清除怕心等人心障碍，更加精进地尽心尽力做好三件事，真正能担当得起师父的大法弟子，完成好承担的历史使命，跟师父圆满回家。
修炼体悟，也谈不好状态背后是有原因的。作者大陆弟子，在同修圈子里有个叫松的老同修，三件事很精进，整体做事时他付出很多，为大法项目没少付出，他乐于为同修帮忙，啥事都想着别人。可是他身体出现病业状态，难受、腰疼、头昏眼花、乏力、浑身酸疼，严重时走路打晃，抱轮原来一小时轻悠悠的，现在突然半小时下不来，究竟问题出在哪儿呢？松向内找也找不到，求师父点化也没结果。他想，既然师父没点化，说明我能找到原因。半个月后，松无意中翻床垫子时，发现床脚底下那头褥子下有个 U 盘，他大吃一惊， U 盘里面有师父讲法，有时靠着床休息，脚就伸在那头，晚上睡觉时脚也伸在那头，这是净师净法吗？尽管是无意的，可旧势力抓到理了。大法这么珍贵，作为一个弟子把 U 盘随便放随便扔，这得了吗？得让你长点记性。师父说，不管那个邪恶怎么疯狂，你如果没有毛病，他不敢碰你。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找到原因后，松马上跟师父忏悔，当天下午身体症状就没了。我去过几个同修家，发现有的同修对大法书不够珍惜，有的大法书不包书皮，封页都卷卷了，有的黑乎乎的发黏，有的学完法书往床上一扔，人干活去了，有的学法小组学完法后书在床上放着，人伸着脚说话，脚对着大法书。我觉得这些都是不敬师不敬法的表现，是容易被邪恶钻空子的地方。敬师敬法也得修出来，这是修炼人境界的体现。我有时为了记住师父某句法，就写在纸片上，写时我提醒自己千万别乱扔，记住之后我双手将纸片举过头顶，心里跟师父说，请师父法身走开，弟子要把这纸片扔了，然后找个干净地方或香炉烧了，写出看到的一点现象和浅显认识，供同修参考。
改变旧势力认识法的思维方式。作者童真，我们在大法中修了那么多年了，可是 一遇到关乎切身利益的事，或看似危及到生命的事实，发出的第一念很容易回到人这儿，甚至陷入旧势力的思维中。比如从小事上讲，今天淋雨了，明天身体出现常人的感冒症状，很容易把这两件孤立的事联系在一起，认为一定是淋雨导致出现了感冒症状。再往下联想，思想中会冒出淋雨把自己淋感冒了的念头。类似这样的事儿还很多，比如走出来证实法，一旦被迫害，会认为是因为证实法而导致了迫害。做真相资料的同修，很多虽然是正念正行，但很多时候冒出做真相资料而导致被迫害的念头。再比如2015年的肃江，本身是正法形式，全球大法弟子都应该走出这一步，可是很多同修迟迟没有行动，还有的参与了肃江，心里又在想实名起诉江鬼会不会被邪恶迫害。后来很多参与的同修被邪恶不同程度的骚扰，导致被骚扰的同修心里更加不稳，本来心里就含糊肃江会被骚扰，果然被骚扰了，直接把肃江和被骚扰两件没有关联的事联系到了一起。我们在法中走过了风风雨雨的路，思维应该完全在法上思考问题了，否则吃了那么多苦，走了那么多路，思维老在旧势力迫害法的思维方式上打转转，还是彻底否定不了旧势力的迫害。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在郑州讲法答疑中说，修就是修人的思想，从思想上变过来，你的思想纯净到什么程度，那就是果位。其实我们从走入大法中后，师父就将我们的身体净化下来，身体早就没病了。下雨能淋出病吗？病是业力所致，雨是淋不出业力的，是我们自己心中不稳，或是对法不够坚信，才会顺着旧势力安排的思维往下想。我们走出来证实法，做真相资料，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正因应该结正果才对，做最正的事和邪恶迫害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如果我们自己把这两件事儿关联在一起，就是给邪恶迫害提供了土壤。师父在经文道法中讲得很明了，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阻碍了他们正法。还没修成的一面怎么能抑制主思想，抑制已经得了法的一面呢？人为的滋养了邪魔，使其钻了法的空子。作为弟子，当磨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肃江也是一样，不是因为肃江而被骚扰，肃江是最正的事，邪恶根本不敢骚扰。邪恶钻的是我们对肃江认识不足的空子，只要我们完全站在正法的基点上认识问题，邪恶根本不敢干扰。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现在所有剩下的能够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 就是我们学员自己的原因。出现问题就从自己找起，积点正了，思想和行为正了，邪恶就会灰飞烟灭。正法已经是最后了，我们应该神起来了。很多功能发挥不出来，都是因为我们的观念在阻挡。让我们破除一切观念，真正的神起来吧。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对从根本上去掉假自我的一点认识，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从法中我理解到，生命在层层的下走过程中，形成了层层的观念和业力，从而形成了一个假自我。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佛性》中说，主元神不会因为自己产生的观念而改变，主元神不会因为自己产生的观念而把主元神的本质都变化了。它可以由于人的各种观念、各种业力，把人的本性埋没、覆盖起来，完全都包围起来，显不出本性来了。可是它是不会改变的。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佛性》中又说，他自己完全被他自己后天形成的非善良的后天观念包围、盖住了，他自己真正好和坏的衡量标准就没有了。这时人就容易被假我主宰，要想找回真我，就得返本归真，往回修。这也就是一个修炼的过程，也是修取假我、显露真我的过程。真我、假我的思想都融在人的大脑中，很难分清。修炼到了现在，思路才有点清晰，才知道了一个大概的修炼过程。刚开始修炼时，很难分清真我、假我，把后天形成的观念、执着都当作是自己。比如我不喜欢他，我的争斗心很强，我的色欲心很重，其实这些都是观念形成的假我的思维，并非是真我想的。真我是由真善善构成的，它没有这些低层的拜物。执着、业力及繁杂的后天观念形成的假我造的，真我在混沌中随着他做了错事。修炼初期，假我是起着主导作用的，真我被厚厚的覆盖着。通过孜孜不倦的学法，用真善忍的标准衡量一切，在一次次的磨难中，一次次的过关中，分清假我，把它修掉。如一件事情跟别人发生了争执，过后很后悔，就想我的争斗心太强了，下次一定要守住心性，过好这一关，把争斗心当作是自己的。这就是在假我的思维中修取假我，需要过这一关。你下次忍住了，你的心性就提高上来一点，争斗的假我就修取一点，真我就显露一点。争斗几乎不在你的思维中显现了，真我就一点点的提高上来。随着修炼的提高，假我修掉的越多，真我显露的越多，逐渐的分清那些执着心不是自己的。比如那个具体的争斗心不是我，灭掉它；那个色魔它不是我，灭。但这种分清有时还不是从根本上分清，思维模式有时还陷在假我中。比如我今天怎么跟人家吵起来了，我怎么这么饿呀。如梦里色欲关没过去，醒来后想，我怎么做出这种事啊？其实这都是在假我的思维中，那些坏事都是假我做的，不是真我。因为真我没有争斗心，真我也没有色欲这肮脏的东西，都是后天形成的假我本能的反应，只是主意识不强，被这些东西左右了，没起到意志清除的作用。当你的思维落在假我的思维中，你就在承认它的存在，不知不觉把它保护起来了，就很难从根本上去除它。要想真正跳出假我的思维模式，真得经过一番艰苦的修炼。在矛盾中、过关中提高心性，修取假我， 显露真我，是假我失去主导，真我主宰一切。这时修炼就变得简单了。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在高层什么宵夜呀，什么吃苦啊，什么修炼呢，没有这些概念了，就是选择。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佛性中又说，你自己越显露出自己的时候，你的思想越是高的，越是归真的，就越是带有你先天的善良本性境界。随着你境界的提高，你的分辨力也越强。当你大脑发出一念时，真我马上就能意识到对错，从而做出正确选择。不是真我发出的立即灭掉，不会再陷入假我的思维中了。因为那些拜物都是后天形成的，根本就不是你的，你还理它干什么？你真能分清的时候，直接灭掉它。真我和假我之间是有间隔的，因为真我是很微观的，假我掺不进去。主意识强，能真正把握自己的时候，你就在选择这个境界中提高升华了。但假我有时很狡猾，为了保护他自己，会把各种执着心舍出去，让你误认为找到根了，不用再深挖根了，可他却隐藏起来了。如找到妒忌心了，你就认为找对了，就开始清除妒忌心。其实这还不够，还得把那个发出妒忌的假我一同清除。因为是假我在妒忌，是他发出的妒忌心，这是从根本上清除他。透析一切假我的最佳方法，就是把自己融于法中。随着大量的发正念，清理自身的空间场，这时的真我已经很高大了，感觉那个假我越来越小，越来越淡，已构不成完整的形象。功一过来，拜物瞬间就消失了。个人认识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共同提高。
正签版随身带，抓紧时间救人。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师父说，可是历史不管经过了多长时间，三界造了多长时间，来这里的众生来了多少，都在盼望着在历史漫长岁月中的这一刻，这一瞬间，值千金，值万金，走好这一段路，那就是最了不起的。最近经常流泪，想到师父，想到师父为众生承受的苍苍白发，想到众生千万年的等待，总是泪水无法控制的默默的流。我想大家都看到了目前的各种灾难，除了瘟疫，疯狂的野火横扫湾区，肆虐美国西部，白昼如夜，这些都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了。这段时间除了做一些项目上的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就是去做征签，就是针对解体中共的征签。刚开始我想有时间我就去征签，所以呢一周出去个两三次的吧。在这个过程中，我越来越感觉征签的紧迫，这不仅是对众生一个门槛很低的得救的机会，也是给我们大法弟子一个门槛很低的容易救人的机会。也就是说，谁都可以做，在哪里都可以做，只要你想做，到处都是人，不管你会不会英文都可以做。你家附近总有超市吧，总有小卖铺吧，总有加油站吧，总有人行道吧，你往那儿一站，师父就会让你看到有缘人。就像师父说的，这一瞬间值千金，值万金，我感觉这个征签的机会也不会很多很长时间，所以我要求自己必须每天出门征签，并且给我自己定一个每天签名必须完成的数目。我一般上午先做项目上的事情，然后下午三点发完正念后出门两个半到三个小时征签。第一天项目做到一半，发完正念觉得有点累，心想先眯10分钟，好家伙，这一躺下就不想起来， 思想里简直正邪大战，两个思想不断交锋，一个说明天再去吧，另一个说你决定了就得去做。在床上磨蹭了半个小时，疼的一下我一跃而起，突然脑子里的交战没有了，头脑变得清清爽爽的出门争签去了。师父说，乱世神在选生命，善北才把渡传承。在争签的过程中，我真真切切地看到善良的生命在被救。有一次，一位男士听我说完，拿起笔来写下了三个名字。我问他，他说他替太太和小孩签了，多么善良的生命。有的签完后说，给我几张传单，我拿去公司叫同事上网签。有一个餐馆的老板自己签好后，叫他的员工都出来排着队签字，也有的需要你去启迪他的善念，然后他也签。比如有一个印度女孩子，她说她也知道中共坏，也知道中共在中印边境残酷杀害他们印度士兵，但是她还是不签。后来我就直说，这个签名等于是在签你的善念，你的善念最有力量。我连说了三次，他毅然拿起笔签了。还有一个小伙子特可爱，他急匆匆地路过我的身旁，突然扭过头来问，你们在争签什么东西？当我告诉他，他马上说，我当然要签，然后对我竖起大拇指，做得好。我心里知道，这是师父对弟子的鼓励。前两天上午，我正在电脑前埋头苦干做视频，突然一抬头，哎呀，天怎么这么暗？有这么晚了吗？一看手机，才中午的时间，是不是搞错了？我冲出屋来问同修，才知道是大火造成的，整个下午犹如黑夜，需要开灯。旧金山呈现橘色天空，有如科幻电影的世界末日。本来不打算出去征签了，因为要赶做视频，可是看到这个景象，我坐不住了。我心里很急，先趁天还没有完全黑去签一些视频，晚上回来做。就这样征签30个后回来做视频，做到半夜1点多才做完。有一次，有一位东南亚女士，她不签，但有很啰嗦，和我说了一大堆什么政府的政策了等等，我心里就不太高兴，有点不耐烦，口气也变得不太好。回来的路上，我特别后悔，觉得自己怎么能这么对待众生。我流着眼泪向师父道歉，一定要善待众生。从这以后，我都会和众生耐心的交谈，不着急要他们签字，如果不愿签，就问要不要传单了解情况。有的愿意交谈时间长一些，就向他们介绍法轮功可以免费学功，在瘟疫面前是很好的有效的抗疫良方。我现在是征签版不离身，走到哪里签到哪里，排队买菜也签，给汽车加油也签，反正就是不失时机的签。我想要说的不是我做的怎么好，其实做的离师父的要求差远去了。我只是想说，同修们，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了，真是已经到了最后了，抓紧时间救那些可怜的众生吧。我们可能都很忙，都有做不完的事情，但是安排的好一些，可能还是可以抽出一点时间去征签，众生就在你身边等你呢。我理解，面对面征签，那是实实在在的救人，签一个救一个是一个，但需要你走出去，可能还要看一些人的脸色，还会被拒绝，2-3个小时在烈日下奔波，不是太容易的事情，很像大陆大法弟子做三退，但相比之下要容易太多。咱们算一笔账，很多时候签一个很可能就花你5分钟的时间，可能是举手之劳，
但很可能你就救了一个天国世界。可是这个五分钟，这个举手之劳，里面包含的是师父的苦心安排，是师父的巨大承受，是众生千万年的断肠等待，是同修们的无私付出，精美的传单设计，奉献的印刷费用等等等等。如果我们不利用好这个机会，很可能是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让我们以师父的红银师共勉，给你希望的路。我们为了谁风雨无阻？我们为了谁风餐露宿？站在街头的是大法弟子，手中的传单渗透着慈悲与辛苦，只为把你从危难中救度。明白真相，你才会看清前途。我们不是为了回报，只想给你一条希望的路。不正之处，尽情指正。
修炼人做事不能走极端。作者：大陆弟子傅一心。师父传法至今已经28年了，我们跟着师父风风雨雨、磕磕绊绊的也都走了过来。师父在《心经》文中讲，大法弟子中不精进的、走极端的，马上归正自己，真心学法修炼，因为你们在最危险中，理性。这里我与至今还做事走极端的同修交流一下。走极端的同修往往表现在多方面，如每次师父的新经文发表后，这部分同修不是认真学好法，而是对师父的讲法片面理解走极端。例如对师父让我们抓紧时间救人的法，这些同修就理解为什么事也不做了，就做救人的事了，甚至学法也放弃了，练功也不坚持了，正念也不发了，常人的事情更不做了，天天就走出去做救人的事，走向了极端。有的被旧势力抓住把柄，被绑架或者被判刑迫害。师父让我们做好三件事，只做救人的事，能算听师父的话吗？能不被旧势力钻空子吗？这些同修误把做事当成了修炼。这样的同修表面上看做救人的事情轰轰烈烈，可救人的效果不一定很好。这里说几个具体例子。去年有一次，我跟一个同修交流，交流时同修说他一天或几天不学法行，但一天不出来救人不行，还说在家学法发困，出来救人就能精神好。显然同修把学法和救人的事情颠倒了位置。如果不学好法，救人的力度能大吗？效果能好吗？这位同修在修炼上走了极端，不注重学法，和家人的关系处得也不好。由此这位同修的家庭矛盾越来越大，丈夫不理解，最后导致家庭破裂。还有一个同修2016年8月刚结束4年的牢狱生活，本该回家后好好找找自己修炼方面的漏洞，静下心来好好学法，通过学法调整好自己，达到法的标准要求，然后再参入救人的事情中来。可此同修回家后只想把在狱中落下的救人的事情补回来，天天出去发材料救人，没有很好的在学法修心上下功夫，错把做事当成修炼提高的唯一的事情。可如果我们不在法上做事，旧势力就会钻空子，师父会点化我们，就看我们悟不悟，悟不到就很可能被旧势力钻空子。此同修回来做了半年的时间，就被派出所绑架过一次。如果同修能好好认识自己，从学法修心上下下功夫，就能破除旧势力的干扰。可同修不认为是旧势力干扰，误认为自己正念足，没当成回事。师父慈悲又点化同修，
只要同修出来发材料，就便衣跟踪。如果此时同修能认识到自己修炼上有漏，找出自己修炼的漏洞，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就不会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可同修没有把师父慈悲的点化当回事，此同修也说只要在家学法就犯困，法学不进去。这个同修在出狱的第八个月的时间里，又一次被邪恶迫害，被绑架到了看守所，后来被判刑3年半。这位同修真的太让师父伤心了，本来同修在救人的事情上做得真的很好的，就是没有注重在学法修心上下功夫，被旧势力抓住把柄，又一次进行迫害。这也都是修炼人不注重修正自己，走极端造成的危害。还有一个老同修，修炼20多年了，讲真相救人的事做得很好，可就是不注重修心性。2年前同修的腿已经不能走路，同修推着自行车到大集上发材料救人，可是同修没有好好学法，直到有一天被儿女强迫送到医院，检查结果一大堆常人的病，导致老同修至今2年多了还不能自立。如果此时同修不走极端，在家里好好学学师父的讲法，找出自己的漏洞，归正好自己，就不会带来现在的损失。我自己也是去年一段时间走了极端，被旧势力钻过空子。当时我既做着写真相信救人的项目，还做着投放真相信救人的项目，还做着大量外出张贴真相粘贴，到市集上发放护身符和真相材料，面对面讲真相等等救人的多个项目，整天忙得学法出现了不入心的状态。其实这已经走了极端了，可我自己还不悟，直到在一段时间后，表面是没注意安全造成的，实际上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被绑架拘留7天。回家后我静下心来学法找自己，找出了很多人心，求名之心，贪天之功，邪党文化，走极端，不修口，欢喜心，显示心，怕心，贪吃之心，证实自我，现代观念带来的一系列负面思维等等。还有这么多的人心，怎么能做好师父要求的呢？修炼是严肃的，师父让我们做好3件事。我们不能只做救人的事情，不注重学法发正念这2件事啊。师父多次讲法都让我们在修炼的路上不能走极端。师父在讲法中讲到，但是呢，你们不能走极端，你不能走任何极端，你一走极端，你就破坏了我给你安排的这条路，法对你的要求。各地讲法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可我们很多时候却会忘乎所以，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三件事不是只注重救人的事情，或者只注重学法练功，不做好救人的事情，如此等等，都会被旧势力钻空子的。特别现在大陆正处在特殊时期，大家出门都戴口罩，有些同修又走了极端，认为自己是修炼人，不怕瘟疫，出门不用戴口罩。讲真相，你不戴口罩，常人就会对我们不理解，就会远离我们，我们就会给自己讲真相救人造成不利的因素。前几天中午，我也是没戴口罩，就出去张贴救人的真相粘贴，遇到世人就不敢贴近讲真相。回家后家里人也对我出门不戴口罩不很理解，还说了些不好听的话。后来每当出门时，我就尽量符合现在的时局情况戴上口罩，这样家里人也能理解了，也不会对我们有不理解的看法了。现在走极端的现象还有很多，如大面积协调问题，手机安全问题，面对众多摄像头不理智问题，开大型法会交流问题，集体到公园练功弘法问题， 有的不理智，做救人的东西随心所欲，如打真相币不按明会发表的打，自己爱打什么就打什么。有的竟将瘟疫真相也打在了钱上了。讲真相不理智，用常人的预测跟世人说什么时间邪党就解体，大法什么时间就结束了等问题。还有的只在家学法练功，等着正法结束。还有的因为看不到正法的结果，过起了常人的日子，更有甚者跑到别的宗教那儿去了等等，极端现象还有很多。修炼路上我们必须听师父的话，不走任何极端，我们才能走正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路，做好三件事。我们必须放下自我，包容不同境界的生命，大家相互搀扶，携手回家，千万别走任何极端，别再给自己修炼路上添加任何麻烦，赶快归正自己，真心学法，好好修炼。个人的一点认识，不正之处，望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
修去求明心的感悟，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正法修炼以进为生，对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名利情都得放下。我已修炼22年，已退休15年，修炼中在修去求明心方面有所感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修炼前对人中的名誉看得很重。我从上学到工作及家庭生活中，一直把自己的名誉看得很重，争强好胜，高傲善变。上学时因学习好当班干，考试总是争第一，听到的都是表扬与称赞，赢得了出类拔萃的名声。遗憾的是赶上邪党发动文化大革命，没能上大学。中学毕业赶上下乡，在老师帮助下办了加困流程，分配到大集体单位。领导看我文笔好，就培养我进修后做经济管理工作，并想重用我，劝我入党。而我本性正直善良，对中共搞运动整人、宣扬伪光正那一套很反感，就公开拒绝，对领导说我才不入党呢，也不想当官，共产党净搞运动，怪烦人的。但我工作认真肯干，业务能力强，领导与同事都很佩服，也助长了我爱听赞扬与好听话的求明心。可我结婚后，我的公公却是个整天满嘴脏话、好骂人、胡搅蛮缠、无理取闹之人，给我的生活造成很多磨难。我表面委曲求全，忍气吞声，却心生怨恨，为了自己的名誉，碍于面子也不愿与人诉说，久而久之吃不好睡不好，得了一身病，在痛苦中煎熬。二、修去求明心，身心舒畅轻松。幸运的是我在98年喜得大法，慈悲的师父很快给我净化了身体，使我重获新生，无病一身轻，至今没吃过药，没打过针，对师父和大法的感恩无以言表。得法后我不断精进实修，明白了许多法理，世界观发生了很大变化，知道名利情都得修去，工作中任劳任怨，按真善人做好人，选劳模时让给别人，不再为争名夺利而烦恼，遇到矛盾找自己哪里做得不好，宽容忍让，与人为善，心态祥和乐观。领导与同事知道我受益于大法，才变得身心健康，境界高尚，赢得了对大法的好名誉，也体现了修炼大法的神奇美好。学法中我也明白了，公公给我造的磨难都是自己欠下的业债造成的。 我要善解与公公的恶缘，再去公婆家时买他们喜欢的食物，主动给养老钱，多干活，矛盾面前宽容大度，善待他们，尽量多孝敬老人。当婆婆夸我学大法后变好了，公公说话也和气了，我很高兴。大嫂说应该给点物质奖励，我说那倒不用，能给个好评价就行了。心里沾沾自喜的想，在婆家30多年了，没少出钱出力受委屈，只有付出没有得到一点好处，今天终于得到个好名声了，觉得很开心。当我回家学法，正好学显示心理这个问题时，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这种显示心理处处都能体现出来，在做好事上也能体现出来显示心理。平时自己为了名为了利得到一点好处，张扬张扬，显示显示，我有本事强者。我突然悟到，自己为得到个好名声而高兴，这不是求名心显示心欢喜心吗？本应正实大法好，怎能贪天之功求自己的好名声呢？再向内找，尤其这个求名心，原以为看得很淡，其实不然，在很多方面这些执着心还会反映出来。例如当同修说我修得好，层次高时，我会自以为是的夸夸其谈，显示自己学法背法多，发正念能量强，讲真相成功率高等等。写文章投在明慧证件网发表后，得到同修认可时，会觉得很有面子。当别人说我长得年轻漂亮时，也会沾沾自喜，很受用。认识到还存在这么多人心执着后，我就特别重视必须修去这些人心。有一次在娘家照顾母亲时，赶上节假日，姐妹家人10多口都要来，我就把卫生搞得很干净，准备了家人喜欢吃的饭菜，忙碌了一天很劳累，本想能听到好听话，有家人却说了些挑理不满意的话，母亲还说了以前家人说我拈轻怕重的话，开始心里很不舒服，刚想辩解，转念一想，这不是帮我提高修取求明心显示心爱听好话等人心吗？应该谢谢家人才对呀。想到后立即感到心情舒畅，身体轻松。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悟道，能有缘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这个名誉是无比荣耀的，对人中的名誉应无所求。正法即将结束，作为大法弟子就必须修取名利情，同化真善忍，才能圆满随师还。最后敬如师父红银州诗词，圆满功成，与同修共勉。修取名利情，圆满上苍穹，慈悲看世界，方从迷中醒。
在小事中去利益心，作者大陆道法弟子，一直觉得自己的利益心去得不错，但是最近发生的一件小事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事情是这样的，我修炼之后身体一直很好，所以医保卡根本就用不上。近几年呢，有几次父母要用我的医保卡买药，我也没有怎么想就给他们用，但是几乎是每一次这样做了之后不久，总是阴错阳差的在其他的方面受到损失，金额也基本是一样。我有时也觉得不怎么对劲，但是没有往深处去想。近期父母回了老家，又打电话给我让我买药，这次他们要的药比较多，金额也大。我开始还是想要用医保卡买，因为觉得自己反正用不上，如果自己另外掏钱有些舍不得。但是这次我有些醒悟，觉得这似乎不应该，于是呢就上网查了一下医保的由来和相关的规定，这才明白自己的医保卡如果给别人用，严格讲是骗保的行为，作为修炼人是不应该这么干的。 可这一次的金额又的确比较大，我又有点心疼，于是到药店去问了一下可不可以这样做。那里的人讲没有关系，但是我这一次清楚的看到在墙壁上面张贴着不得将自己的医保卡给别人使用的相关规定，悟到这其实就是在去我的利益心。至于店里的人的说法是常人用滑下来的标准衡量后的结果，我们作为修炼人要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说来也怪，我的这颗心没有完全放下的时候，去了几个药店总是买不到相应的药，而当我完全的放下了这颗心，并且和父母讲清这个问题，决定自己掏钱买的时候，药又很快的就买到了，而且没有预期的那么贵。
葛空城五阴八卦阵空而不虚，作者于元。司马懿面对四门大开的空城，与陆逊面对空无一人的石阵，他们俩的心态是那么的相似，如临大敌，困惑犹豫，急忙撤退。陆逊为何撤军十里？因为他看到了阵阵冲天而起的杀气。那司马懿呢？他没有看到杀气，可是他听到了动人心魄的琴声。正文：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与司马懿最为精彩的对决，也是最令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空城退敌。司马懿150,000大军杀向西城，此时城中只剩2500军，诸葛亮隐匿旌旗，大开四门，自引二小童于城楼上焚香操琴。诸葛亮究竟用了什么大招，弹指间吓退了司马懿150,000大军。司马懿害怕空城计藏伏兵。司马懿被世人称为种虎、白虎、与卧龙、苍龙、诸葛亮、凤雏、朱雀、庞统、右骑、玉骑、姜维、丁进、玄武、司马徽，合称为三国五瑞，能在乱世各保一方平安。司马懿的雄略内断更令天策上将唐太宗赞不绝口，称他为兵动若神，谋无再计。望着城头伏禽的诸葛亮，司马懿突然令部队后退，次子司马昭曰：莫非诸葛亮无军，故作此态，父亲何故便退兵？连儿子都能想到这一层，兵动若神的司马懿难道没有仔细盘算过，就这么慌张的要退兵？司马懿怕伏兵吗？如果城楼上坐的不是诸葛亮，司马懿会退吗？即使西城周边有关兴、张苞、姜维、马岱、王平、魏延等军队，那也不足为惧。就像街亭一战，司马懿只要把小小的西城县四面围住，守住路口要隘，挡住蜀国援军，再派先遣部队进城一探虚实，就算满城伏兵，也难敌魏国150,000大军呀。亦曰：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我兵若进，众其计也，如被其知，亦速退。司马懿出兵以来势如破竹，第一次与诸葛亮正面交锋，怎的就被一座空城吓走了呢？究竟是什么让他这么惊恐？于父普乱时，挡住东吴100,000大军。在说诸葛亮空城对决司马懿之前，先说说东吴大都督陆逊火烧连营打败刘备之后，追兵来到于父普，他看见前面灵山傍江，一阵杀气冲天而起，立刻退兵10余里排成御敌阵势。接着他多次令心腹之人仔细探视，自己还下马登高望之，依然困惑犹豫，再寻土人问之，得知是诸葛亮入川时排的石阵，于是引数骑直入石阵观看。方欲出阵，忽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怪石嵯峨， 横沙砾土，江声浪涌，犹如剑鼓之声。训大惊曰：“吾中诸葛之计也。”信与诸葛亮岳父黄承彦亲来往生门引出，老人告诉陆逊：“此十阵名八阵图，反复八门，按遁甲修生伤度景死惊开，每日每时变化无端，可抵十万精兵。”陆逊回寨叹曰：“孔明真卧龙也，吾不能及。”于是下令班师。诸葛亮专研的奇门遁甲之术，起源于轩辕皇帝大战蚩尤之时。蚩尤铁头铜身，刀枪不入，会呼风唤雨，在战场上制造迷雾。皇帝的部队经常迷失方向，屡战屡败。后来皇帝梦见九天玄女，遂授他符节、兵法、奇门遁甲、五行阵法等，还有指南车造法。于是皇帝可以借助天时地利人和，择日择地行军，借助道法以法术作战，终于杀了蚩尤，逐鹿之战大获全胜。巅峰对决，诸葛一曲腿知己。面对四门大开的空城，此时司马懿的心态与面对空无一人实阵时的陆逊是那么的相似，如临大敌，困惑犹豫，急忙撤退。陆逊为何撤军十里？因为他看到了阵阵冲天而起的杀气。而司马懿呢，他没有看到杀气，可是他听到了动人心魄的琴声。中国古代科学认为金木水火土构成宇宙万物，同时五行的特性也反映在人的身体、精神、感情和听觉上，并相互联系，如下表所示。因此中国古人有五音辽兮的说法，以五音宫商角徵羽定调的音乐可入于相对应的五脏，调节被情思损伤的机能，使之得到一定程度的康复。五音宫商角徵羽对应于五行土金木火水，又对应于五情思忧怒喜恐，再对应于五脏脾肺肝心肾，再对应于简谱中的 Do Re Mi So La。月相中则对应平和中庸、高亢嘹亮、柔美舒畅、欢快喜悦、哀婉清幽。因为相生相克的理，音乐能调和阴阳，能治病，当然它也能扰乱人的情思，伤害人，甚至于杀人。忏魂曲、第十三双眼睛和黑色星期天是世界三大禁曲，听了这些曲子的很多人都会自杀。用现代仪器可以检测出这些杀人音乐的旋律中出现了刺声，可能与人身体某个部位产生共振，破坏人体正常生理功能。加上极端悲伤的旋律环境，听者可能就会以自杀而寻求解脱。伯牙古琴志在高山流水，钟子期听出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那么诸葛亮的琴声中，司马懿是否听到了飞沙走石、江声浪涌、瓦屋飞坠、熊熊烈火、滚滚浓烟、刀剑铿锵飞舞、箭雨呼啸飞掠、无声处隐伏凶险？司马懿的五脏五情不知不觉中被琴音侵入，被困在了诸葛亮的五音八卦阵中。司马懿越听越心惊，于是急令撤军。魏军将士不明白司马懿为何退兵，因为他们没有听懂诸葛亮的情外之音。司马懿与诸葛亮不仅是难得的对手，更是知己。诸葛亮把司马懿看得很重，吾欲伐魏久矣，乃有司马懿、总庸、梁之兵，今既中计遭贬，吾有何忧？吾岂惧曹睿耶？所患者为司马懿一人而已。当司马懿接受了诸葛亮送的女装，还厚待来迟，诸葛亮深叹一口气，彼深知我也。而司马懿则说，诸葛亮是诸葛亮真名士也，天下奇才也，吾不如孔明也。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